没有一个时效会现前，并没有一个任觉。你一定听过禅宗有这个话"任者即瞎"。任者即瞎也是有，也就是说有个东西可供你认啊，一定是认错了，一定是被他影子所惑了。凡所起现的任何东西都是他的影子，不会是他的本体。他本体是实相，实相是什么呀？实相是在《金刚经》里边，实相者即是非相，非相的意思就是无相。无相到这儿才说是故说明实相。在这儿才说是故说明实相，并不是实相，并不是说有相之外另外有一个叫做无相的、叫做实相的相可供你去认，或者是你看到，或者是你领会到，并没有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总说实相啊、任取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以为爆炸相等同于爆炸相等同于明心见性，这是错误的。化空的时候有可能能够见性，不化空的时候也有可能能够见性，凛然一觉。自然就转过来了，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啊，你脑子转得快了，转得快了，有可能会出现那些事儿，而且如果是力量大的话，那种事情，那种化空的境界，它有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你就看那许清啊，那都是几个月在那里边，他不可能错过。就我们现在啊，能有个三五天、一个星期，已经了不起了，好像我见过的都不多，有能有这么。就是个把星期在这里，他不可能错过，他咋可能容你再去认一次呢？他不可能再认一次啊！就好像说你生活在这空气里边，你还需要再去抓一把空气塞到你鼻子里边吗？不需要的，自然而然的东西，你错不过去，你就一个星期都那样，你咋可能错过去呢？不要想着认取这件事情了，认取这个事情啊，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换另外一个词，哪个词啊？转身。忽然明白了，就在这转身转到哪儿去啊？转到世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哪个不是他显现啊？没有哪一个不是他的显现，既证了空，也证了世间了了分明。以前总以为排除了什么东西才是，一直放下放下排除排除放下放下，放到最后放到无可再放的时候，发现没什么东西需要放下，本来现成。那老人说一把琴来就是任取的意思，任取的意思就是转身的意思。一把琴来的意思，你一把琴来是有个东西可供你抓呀。北京张小林师兄有个东西抓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东西能抓得来就丢得去，这就是生灭法里边的事儿，不可能能抓得到什么东西，连你都不存在，你还能说你抓来一个东西？有对立的，有你能抓的，有你所抓的那个能所，不是都在的吗？这咋可能会是明心见性呢？忍受这个事情，我不认为有任何事情需要忍受，我连找我都找不着，所以。不存在忍受和不忍受，我就算发火，我心都没动过。我说的就是这个，喜怒哀乐心都有可能是不动的。你别认为说道貌岸然的心不动，那好像是心不动，好像是我死死的坐在那儿，道貌岸然的。哎，谁给我说什么，我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心不动。错了，不是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心不动。你看六祖。说过这个话，六祖慧能禅师说："抡刀上阵，易得见之。抡刀上阵是什么？嗔心大发的时候，那是杀人的时候。嗔心大发也可以心不动，这才叫明心见性。哪呢？谁跟你说话，你都阿弥陀佛，笑眯眯的，那叫心不动。那有可能是心不动，也有可能是心动的太厉害了。他压根都不知道心哪啥叫心不动，嘿嘿，没找着心呢。心不可得，在这儿说心不动了，找不着心，心不可得。转身就是心念改变了吗？立场改变了，原子涵师兄，以前都是有我、有你、有他这个立场，也就是说有能有所的这个立场，忽然发现没什么可放下，也什么可能所的立场，这个立场忽然转变了，忽然实证到了，这在这儿给他取个名字，叫一把琴来，叫一把琴来，这就叫一把琴来，没什么可放下的，这叫一把琴来啊。此中持节各有不同，一为静，一为觉。此中过程不客气，此中过程者十：一静来不觉，二静来再觉，为起觉即废始；三静来起觉不难；四静来即觉略有先后；五静来并同时并起，而时有时忘失；六。同时可以无妄，七 觉照于境，但有时在后或偶尔竟回到忘失时，八常觉不动，九觉尚未尽，十继而常觉照，并觉亦无助矣，此时力量真充足时。而二祖讲的这个呢，就是讲的特别特别细的这个用功的过程。这个用功的过程啊，并非是一定的，它是有可能会这样，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么去套上去，我们只管进来不觉，只管念起即觉，进来不欠，这个九九它会出现这十种情况。然而并非是一定的，每个人形容的方法不同，每个人的体会不同，每个人说出来的也不同。这是二祖那时候他自己用功的时候，他说出来的他的过程。你细去套，你走过这条路，你去套是套得上的，但是你要套着这条路来走，可能就第一步都走不过去了。就好像说齐老师的观照三部曲，你要套着这三步来走，很有可能第一步你都走不过去。念来不牵，你已经被那观照忘都已经牵过了。这就是说二祖说的一为静一为觉，这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做功夫的时候，觉和静是对立着的，到最后常寂而常觉照，这静和觉两个已经不对立了，这是力量真充足时。在这个过程里边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情况，这不同的情况呢，有时候进有时候退都会有可能，坚定信念方向拿准了以后，有进有退都有可能。在这个里边一开始的时候，觉什么呀，觉就是警觉的意思，也就是说心念被转的时候自己能够发现，我们大部分啊心念转的时候都发现不了，甚至有的迁座后的师兄都发现不了，这就是座上都不跟着念头转的太习惯了，打妄想打的太习惯了，所以一直强调只念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意思就是不管妄念的意思，念来不转的意思，念来不转，进来不牵的这个意思，一直的在这强调这个。如果不强调这个，座上一直的在那，哎呦我念头来了，我赶紧把它去掉，哎呦我境界来了，我赶紧把它去掉，哎呦我这座的念头特别多，全是已经被妄念转过了，你都不知道你一千座都是这么习惯的打着妄念念咒语的，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你坐下的观照就特别难起了，不容易起了。进来不觉啊，进来而觉，起觉费事，进来起觉不难，进来即觉略有先后，进觉同时并起而时有忘失，觉先于进，这些都有可能出现的。到后边观照的稍微深入一点，就是你要起那个那个粘着，你要起粘着的那个势力，你提前是可以看得见他来的，也好像就是说我们要跟人吵架了，要开始发生矛盾了，在那前边有一个那发火的那个就那一下子，哎，你感受到了截断，在那前边就可以截断，但并不代表是道貌岸然。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要把就是刚才那个谁问的那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师兄问的问题是不是呢？别人骂我的时候我忍着，别人打我的时候我忍着，这叫心不动？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别人打我的时候我立即干回去。千万不要误判我这个人会忍着，但就这个喜怒哀乐并不等同于心一定是动的。你们可能没有了解过，不体会心不动是什么概念，你把它理解成为说我死死的守在一个念头上，那叫心不动，那叫心系于一境，而不叫心不动。唯有心不可得的时候给它取个名字叫心不动，那时候心才不动。切勿用心去贴，越贴越远，是啊，没错，越贴越远。发脾气之前我会知道，不只是发脾气之前你会知道，这有时候是有这种事情，就是啥呢，你连我执起现之前你都看得到，你体会过一次啥叫没有我执的端正的轮回起以前，你先把它截断掉，常觉而不动，第九觉尚未尽，也就是你始终有个觉在那儿，第十就是常寂而常觉照，并觉亦无助矣。到这种功夫的时候，那就是说已经是无为功夫了，已经入无为了。无为的功夫就是说你只有向前，没有后退的了，前边的这些都有可能上上下下，到第十的时候，那就是阿鼻拔智，只会往上不会往下了，不退转地了。 可以关照自己的层次，你可以体会一下对应对应出现了什么，你依照就是不是这样也有进步。李靖师兄有进有退，两个都是退，好吧，我就这么说了，唯有无进无退，没有不可进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到继而长照并决意无助，到这儿到阿鼻拔智，其他全是有进有退，有进有退都没到家，都没到家啊。论的是的，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说，道貌岸然的，谁打我我也忍着，谁骂我我也忍着，这有可能是心不动，也有可能是心动，不见得，不见得，心动不动和表面表现出来的东西，和表面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不见得。好，完事儿了。第23条啊，我连我都没有了，怎么还会去吵架呢？那不是被禁签了吗？连我都没有了，怎么会上战场呢？连我都没有了，怎么会有那观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视线的马哈嘎拉大大的马哈嘎拉像呢？马哈嘎拉像是干什么呢？他不仅是吵架，他是干你啊！你看他手里边拿着的那颅骨的那东西，吃的是啥呀？吃的是你的血呀！不把你的血吃干净了，你总是认为有价，连我都没有了，还有吵架这件事情吗？为什么不能吵架？张仙瑾师兄，连我都没有了，为什么还会有阿弥陀佛？连我都没有了，为什么还会有千手千眼观音？连我都没有了，有什么轮回？连这个都没有了，岂有你说话我说话还被禁签？好，第24条，我讲的不一定对，我讲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仅供参考，不一定对啊，有可能会有问题，这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如此，不一定对，我是这么认为的，依法不依人。如果我讲的和祖师讲的和佛陀讲的对应不起来，那就应该是依佛陀、依祖师说的。从来大习气易去，小习气难除，还是不平等，是以人有经不畏之果，其间忽上忽下，不得以退转明之。切要切要切要切要说的是啥呀？切要切要说的是不得以退转明之。也就是说啊，这种即便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仍然会犯错。仍然会犯错，在这儿就说到我们依法不依人这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我和那外道见面的时候，那外道说你怎么总是引那佛经啊？你能不能不引佛经啊？我说我不引佛经，我怎么知道你的证悟是正确的呢？我不引佛经，我怎么判断你的证悟是对的呢？我怎么判断你的证悟是不是外道的呢？你有本事你也引佛经把我劈倒呀，你把我打倒呀，用佛经。我们俩的讨论是不是应该依据佛经啊？要不然你讲一套，我讲一套，互相都不认可，那还有什么讨论的基础？没有了。所以大习气难除，大习气易去，财色名这三个是很好去除。财色名食睡，这食睡这两个是身体上它相对比较细微，它就像流水一样，流水那表面上好像没啥事儿，实际上下边动得厉害着呢，动得厉害着呢。但是食睡这两个是有可能能除的，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可以不吃饭，但是这个不吃饭有事，有这个不吃饭和那个辟谷那个不是一回事儿，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你吃，你可以吃，你吃了等于没吃，你也可以不吃，不吃也等于吃过了，你甚至可以喝了很多水不用上厕所，这种事情都有过。别人你站起来，就你那坐着，你忽然一站起来说，哎呦，我刚才上过厕所没有？我不记得了。你往旁边人说，我刚才是不是上了厕所？那要调皮一点的人就告诉你说，你上过呀，你上过，刚上。哎，你想上过啊？那不用上了。那你说那喝了的水去哪儿了？这个东西有时候你是解释不了的。不睡这件事情是用定功的，自明时睡，也就是说他那睡着了的时候实际上是全部在入定。你看他是呼呼呼的在那儿大睡，那禅宗的祖师里边就有这事儿，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要后边慢慢来的，后边慢慢来，不是一下子会出来。就我以前体会过那个，也不是我修正出来，很有可能是原来的那镜像先出现一下。谢师兄的时时默契领悟神会，保一段时间，保熟了才可以不保，对吧？还是妄想执着来了就断，不想保任，不想保任的。哦，你说的这个实际上是两件事情，谢师兄，妄想来了就断这个事情啊，是在你明心见性前的。时时默契领悟神会，这个说的是你明心见性后的。 明心见性后你体会过了，你要保的要默契的那个东西，你才能说我要去默契，要去领会它，要神会它。你不然你都不知道你该神会什么，你默契什么，你去默契的那个实际上是并不是说你明心见性能够真实体会到的实相，你默契到的那个是个影子，是个假的东西，你默契它那不就糟糕了吗？那还是妄想来了就断，境界来了不别跟他跑，坐上开始坐起，坐下才有力量。我一直强调坐上是为什么，我自己签坐的时候师父对我说关照基本上没怎么提过，我印象当中没有提过，我说的不一定绝对啊，随口的提过一两句，但是没有提过。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我坐上就是只管咒，我这个人简单，我那就是告诉你说你打坐好，打坐就打坐完事儿了，就坐上就只管咒语，哦我这是不是妄念，哦我要把妄念去掉，哦我这是不是入定，哦我这是不是太乱了，乱了不好，哦我那看见啥没看见啥，我这是不是啥境界，我这是不是八十，我这是六十第七十，压根没有这些知识，就顾不上这些事情，只管念咒了，好不好的反正只交代我念咒就念咒，就这么着。我的感受是什么，你坐下你那妄念来了它自然会断，它就不会一直在那相续着，不会一直在那相续着，不可能一直在那相续着。你想想你就哎呀没意思，想着干啥，完了就这么就停了，久久了以后那妄想一起就断，一起就断，一起断，但那就不叫妄想了。妄想并不是实在的一个东西，称作是妄想，你纠结它它就是妄想，你不纠结它它来来去去压根不需要你的关照，你纠结在那儿，越纠结越不是关照。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纠结就不是关照了，你已经随念转过了，已经被转了很久了，别纠结，把心放大一点，心量大一点的人关照容易起现，心量越小你以为你那是精进，实际上啊恰好不是，那不是心中心的修法，一直在那提持着某一个东西。这在禅宗里边提持的如果是移情，那是禅宗的修法，如果是其他的东西，那其他宗也有其他的修法，比如说是藏密里边的兜率百尊，他提持的是云线，也就是说你始终有一根线连着呢，那兜率内院，你就算是那刹那之间横死过去了，你也能升得上，那就是一直提持着。老师工作中会有纠结，那是妄念吗？该干啥事儿的时候就干啥事儿，除此以外的纠结全都是妄念。工作中的纠结分两种，一种是思考问题，另外一种是无用的东西。哎呦，那今天又跟我谁又说了我一句背后话，我一直在那气着呢，这种纠结是无用的，这就是你的妄念。但你工作当中你在那思考呢，我这事儿要这么干，那事儿要这么那么干，这是啥妄念啊？这是你自己起妙用啊，这是你自己该干的事情，那不在关照里边，那来来回回的念头起起灭灭是不需要关照，那个时候放下关照，那个时候念头起起灭灭压根不随着什么来来去去纠结的时候，没有什么粘着的时候，放下关照这是最好的关照。李静师兄提的这个修法一定要不吃肉吗？吃肉不好，话我放在这，吃肉不好，但是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吃肉才能够成就，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在佛陀里边，佛陀制戒，戒的是戒杀，也就是我们无论是善业或者是恶业，都包括了三个步骤：一是起心，也就是前行；二是正行，也就是干成这件事；三是结行，也就是这件事情做成了，你的起念。我们并没有起一个心要去杀他，甚至也许我们起一个善心去做这个事情，你是有善报的，你的杀业是不成就的。但是吃肉一定好吗？吃肉不健康，如果说是不吃肉等同于有功德，你注意，在大乘佛法，我们汉传的佛教里边，现在已经把这个东西提到这个高度了，也就是不吃肉是有功德的。我反对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那些不信佛的那些人，他们吃素食主义者，他们就应该成佛。为什么呢？他功德无量，而且他善行自然增长，善行自然增长，善根自然增长。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吃肉和不吃肉直接 对应到成就上，我不这么认为，而我认为你的发心和你实际做的事情最后的结行，这三样东西是对应到你修行上的，是对应到你的修行上。不可起杀心，如果说吃肉一定吃肉是一定是有罪过的，那么佛陀一定会制戒戒除吃肉这件事情。而佛陀不仅没有戒除吃肉这件事情，告诉你能吃三斤肉，也就是说吃肉更多的并非是善恶和功德的问题，它来自于您的口腹，口腹的问题是来源于贪嗔痴里边的吃，来源于吃，而并非来源于恶行。如果它是一个恶行的话，佛陀一定会制戒制止它，而佛陀制戒制止的是你的杀。如果你要犯杀戒，是如果你受过戒，你就知道四事具足：第一发心，第二杀方便，第三他弱我强，第四所杀已成，四条具足，同时具足才犯杀戒，同时具足才犯杀戒，不容易犯的。所以说元婴老人说，你看到蚊子了怎么办啊，打还是不打？元婴老人说，哎呀，起个善心，我把你这一生啊太糟糕了，你做这个蚊子啊迎飞重捐，我让你这一生去掉，赶紧去极乐世界吧。啪，打了。我想说另外一句话，我别说我想让你去极乐世界，你这一生太糟糕，绝对无法修行佛法，我拼着杀生这件事情我都要超度你，把你这一生给你解决了。这是菩萨发心啊，菩萨发心。吃肉和不吃肉和解脱并不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修法修到一定的时候是会不吃肉的，会出现这种现象，吃了会非常不舒服。好，内蒙的张院老师，我说工作中的纠结是指我决策不能平衡两边利益的时候，不能平衡就选择一边，就选择一边。张院师兄，这已经是妄想起了，你都不知道你现在的纠结都是妄想。靠自己习性，不论好坏善恶，凡不易化除者，即属生死之根，万不可固之以为善而保留之，越不易化除越要化除，常与自己逆，便是进攻。啊，这话说的太对了。总是自己放不下，总是比如说我们总是喜欢谁，总是不喜欢谁，总是讨厌谁，这些事情都是不容易化除的东西，不容易化除的东西，这些都是生死之根。比如说是那放不下佛法，这是最典型的一种，最典。当然这种事情不能放早了，这种话现在这里说可能不太合适。我们就说放不下轮回这件事情，或不知道放不下你的工作里头那些财色名食睡那些事情，放不下那些东西，全都是生死之根。有一丁点放不下的都是生死之根，一丁点放不下的都是生死之根。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你要知道25，这是从前边那里说起以后，从23说起的都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事情，这些说的全是悟后起修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在悟前起修，你要去除这些事情呢，可能就如同剪枝叶一样，特别难剪，特别难剪，因为你多到都没法下手，太多了。而你在明心见性以后，根已经断了，根已经断，主根已经断了，它会剩下一部分，会有烦恼，会剩下一部分，但是你明明确确看得到它是哪，你就好除了，好下手。会有很细微的地方，大的这些毛病是很容易除的，很细微的毛病，细微到你自己都看不到。也就是说，通过你的打坐入定，你是看不到那个习性的，它平时并不起现，非常细微的习性，非常细微的那个念头，必须要对境或者是对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能出现，它才起现，起现的时候你才能除掉它，你才能关它。而且不只起现一次关照，不只起现一次除得掉，有些可能是要起现很多次你才起除得掉的这些习气，你才能警觉得了。这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有这种大心啊，有什么大心，要度化众生的这种心。如果你那个时候不去接触不同的众生，接触不同的根气，对应着不同的环境，你那些习气是除不掉的。所以说为什么是众生在度你啊，嘿嘿嘿，是众生在成就你。别认为你度化了什么众生，众生本来是度化，已经成就过，本来就是成就的。 好，这就是进攻。进攻的意思是什么？常与自己逆，常与自己逆。凡自己放不下的纠结的事情，一定硬逼着自己把它放下。但是我们一般呢，就是说到这儿，就是说我们就这么说吧，还没有转身呢，还没明心见性之前怎么办呢？也要干。你能干的是哪些呢？能干的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些事情。贪嗔痴慢疑的那些，我们就把它称粗，特别粗，粗到什么呢？粗到它就是烦恼。它就是执着纠结，你先把那个执着和纠结中间的那个势力先停住，那个势力停到底了，根儿已经截断了，势力已经没有了，完了剩下来的往前冲的那个势力，那个势力，那一个推动力，那个余劲儿还在，那个叫做习气。那第26，凡一切挂碍、恐怖、不安等等等，都由不空，不空由于少会，少会由于无定，无定由于仍由于不空，因空得定，故定生会，因会观空，而空力之大不大，由于不痛，空力之不大，由于不痛，且保留一我见，只以为是，出意自以为好，不知反误了自己也。这个话总结一下，就是说空会实际上两个东西是一件事情。我们这里说的会，并不是说事智通变，并不是说是我们好像你说一句话，我可以立即反驳你的这种聪明劲儿，这种聪明劲儿很多人多。但是这个是从妄想里边来的，从第六意识里边来。我们说这里的慧是什么？慧照的意思。慧照的意思也就是说能够了知世间万象皆是空寂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你的慧观之力。慧观之力是从你明心见性那儿起来的。所以慧观观空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慧观空，因慧而观空。也就是说这个慧并不是世智聪辩，这个慧指的就是出世间的那个聪明劲。出世间那个聪明劲是哪儿啊？出世间那个聪明劲就是了知世间一切皆是虚妄的，并没有任何真实的，由这儿而起的空。这个空力大不大是在哪儿呢？这个空力大不大是在于留不留一个我见在这儿。这个我见是时时起现的。我们说菩萨初登欢喜地，俱生犹自现，俱生的我法二执一直在起现着，一直在这儿起现。他一直要起现到啥时候啊？要起现到七地八地才能出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法二执一直都会起现着，这个我执一直常常都会起现，随时要提醒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总觉得说，哎呀，我要护持佛法，我要观空，我要怎么怎么地。实际上你不知道，你放不下这个东西刚好成你的一个障碍。这就是说修到很后边的事了，修到很后边的事了。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就算是你明心见性了，你这个关照是一定是在的。也就是说一旦起现什么的时候立即提起关照，一旦起现什么时候立即提起关照。而二祖在这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扫除关照的时候，接近第三步关照，接近第三步关照，接近第四步三步关照的，本来是佛关什么照的这个时候。所以空力的大不大是在于慧，空和慧实际上是一回事情，是一回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套过来说，如果难以理解的话，可以暂时先这么理解，引申一下，一念不生说的就是空，了了分明说的是慧，了了分明说的是慧，照了世间一切皆是虚妄就是你的慧观，而一切世间本来空幻，了无一物可得，连生都没有生过，连我都没有生过，他也没有生过，全是虚幻的幻象，全是梦中事情，这就是本来空。好，看到自己的错误地方不是就是会对吗？不对，不对，你要这么引申，你从你的这个话引申出另外一个意思来，我轮回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自己的轮回了，所以这个就是会对的，要这么引申过来是对的。但是你要说跟你世间的那些错误，好像我今天跟人吵架了，我今天杀了个东西，我今天偷了个东西，这叫会吗？我不认为这是出世间，这说不到。这是不是好事？这是好事，能看到自己的错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前进，这个是世人做一个善人应该的，应该的。但这还到不了佛法的解脱道，这是人天道，人天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人天秤。这是不是佛法？这也是佛法，然而这不是佛法的核心解脱道。到解脱道这儿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所表达这一件事，并无其他的事情。照了世间一切皆不可得，若见诸相非相，这个就是你的慧。即见 如来，这就是你的空。即见如来并不是有个东西可见，恰好是无东西可见，在这转身了，知道山河大地全是他的显现。无东西可见的时候，恰好可见山河大地。无东西可见，你以为那是空啊，错了，山河大地在你心中起现了，那个时候才是真见，那个时候才是真见。所以在这说一把琴来啊，什么什么那认着啊，什么认了啊等等这些东西，在这可以这么认为，先这么理解吧。也就是说转身在那个地方，我们要不然是着有死命的着有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转身，死命啥都没有可着的了；要么死命的着无放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部起现，全是你心中事情，这两个都是转身。别认为在那儿好像是死的，不是死的，人各不同。有的人的体会是这个，有的人体会是那个，但是他实证的境界是一个。你通过他说话，通过他的描述，你大概可以听得出来，是一回事情。但是每个人的表述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一个东西，就好像我们说盲人摸象嘛。盲人摸象不就是我通过说摸到鼻子的人，我说那大象有鼻子，它不仅有鼻子，它还有脚呢。你没看到的人，你就以为说那大象有鼻子，实际上它是站在正面跟你描述，它转到背面，它照样可以跟你描述。转到背面，它说大象还有一根尾巴呢。你一听它的话，你以为大象就是一根尾巴，不是这么回事儿。它是已经自己见到过了，它站在哪儿跟你说它都没错，但你没见到过，它说啥你就以为大象就是那啥了。盲人摸象你都没摸过，嘿嘿嘿嘿，你就以为。而且其般若之妙，只在一缘字，能缘其意，思缘于心，即缘于事。若有所住，意即不缘。此由于本来尚未透彻，加以各种习气来会，把持力弱矣。譬如贪财一事，明知其不是好事，那我所事者，只一理智而环境诸习气，如得失心、爱护心、好面子心、争胜心、比较心、未来恐怖心，此六心足以滋成其贪念，加以目前之困苦、压迫、责备，又足以驱策之，逼之不得不贪。此源于理，未源于事者也。所谓人天交战，此必百战而克胜，原非一朝一夕之功。明心而后方具可以交战之资格，此即启用。而小战，由小战而大战，小胜而大胜，而根本破敌，永无后患耳。这一段话应该要倒过来看，怎么倒过来看呢？所谓人天交战，此战必百战而可克胜，这是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在明心见性以后的除习气，并不是说好像除了一下，习气就没了，不是的，一定要久久的除。就好像明心见性情说除妄想，哎呀，不是说你那妄想起了，我办一次以后就不会了，我总在那断，总在那起，当然是一直在那起了。我总在这和人天交战，我这习气时时还在起现，当然喽。要不然你断一下自然就已经解脱了，有那么容易吗？释迦牟尼佛还苦行六年呢，这还是在他明心见性之前苦行了六年呢。我们有谁敢说我的根气高过于那释迦牟尼佛，敢说这话吗？这三年就要怎么样？不可能，修行要有长远心。长远心的意思就是佛所说的这慧是正智，对，正智和如无法三字心里边的正智。好，刚才说的是长远心的这一个点，我是从这个点，这里说的是明心见性以后除习气，不是一次就能除完。我引申到了明心见性前除妄想，也不是说除一下就除得完，就包括了你在座上总一直在那持咒，持一会儿又拉到妄想上去，立即又拉回咒语上来，又被拉到妄想上去，又拉回咒语来，千百亿次才有可能会成功。不是说拉一两次，不是说拉一两座会有成就的，不会的，没那么快，好像拿刀捅人一样的。我们现在性子都急到说，就好像那要除习气和或者是除妄想这断妄想这种事情，要快到像拿刀捅人一样的，捅他一刀他就死掉，哪有那么快呀？开玩笑，你想想你这习惯都是累劫以来的习惯，不会那么快，要有长远心。你除习气很有可能今生你都除不尽，除妄想嘛，断妄想嘛，是今生是哎呀希望飞。 非常大。但妄想这一件事情就是一转就没了，这都不是多难的事情，妄想这个事情。好，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明心而后方具可以交战的资格，此即其用。这一个点就是经常有师兄问我说，我现在是不是要出习气？我说那你出习气，你怎么出习气啊？就像刚才那师兄问我的，有师兄问我，我是不是改正我的错误就叫出习气？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说改出自己的错误的等同完全100%的等同于出习气，我不这么认为。明心见性后才叫出习气，明心见性后的出习气并不是对治，压根不对治它，而是提持正念，正念一线如同你那房间里边黑乎乎的房间照了一盏灯，压根就没有黑的了。这里呢，在这一段里边，二祖是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贪财的这件事情。贪财的这一件事情不容易除，就是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都不好除，但是这些啊就是粗习气。实际上贪财这一件，贪名和财这一件事情是最好除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想啊，不要就不要算了，不要就拉倒，这些事情。老人这下边这个问答里讲，这才是见性可期。老师不是说这些化工什么的只是绝受，跟见性没有必然关系吗？239至今修法整一个月，坐上有了清安的感觉，有时坐着没有腿没有手没有身体，好像在虚空里，只有一个咒音自然的流出，就是没有一点杂念，只是静静的看着咒啊。有时坐上恍恍惚惚，咒好像停停念念，不知不觉就到了，基本上每座都能入定，整个身体没有，这最好。真无念时，咒也脱落了，没有了，真是好样的。还需进一步做到身心世界连同虚空一起消失，而灵智不昧才是见性。化空什么只是觉受，跟见性没有关系。这上边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他这个人元婴老人说不是还要更进一步吗？也就是他刚说的咒也没有，身体也没有，腿也没有，身体也没有了。元婴老人说整个很好都没有啊，这很好啊。更进一步，什么什么都消失了，灵智不昧才是见性。什么什么都消失了，我们不就是都消失了，不都是在这儿就以为是明心见性吗？那都是你的妄想，还有另外一种，他以为说什么都消失了，有个灵智不昧在那儿，那叫见性。他那个灵智不昧是正应该去掉的东西，他那个灵智不昧是他的妄想，他连妄想都没去掉。大部分人实际上是这个问题，他根本连身心世界连同虚空一起消失，他都没做到。一般出现的情况是都是什么？造作出来的境界，那个造作出来的境界说，哎，我那啥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外边什么也没有，里边也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确实有个了了灵智，灵智不昧的，拉倒吧，那是你的妄想。你要真体会过那个东西，不是这么描述的，你不会这么来说话。我一听人的话就不对劲，你压根连那身心世界连同虚空一起消失，你都没体会过。那个灵知并不是知道个东西，也不是有个东西可供你知道，根本不在能知所知里边。有能知所知，虚空都没有损失啊，虚空都没有消失，身心世界那就是你的心世界还没消失呢。有能知有所知，那是在你的心里边，还在你的第六意识里边，你第六意识还没停下来呢。是因为我常被这一念困扰习惯了，所以经常不小心就出不来，上座时候分不清在这一念还是咒语里边，下座时候不开心的事，开心不开心的事都没感觉了，老师特别苦恼，我感觉这是一堵墙，如果翻过去就轻松了。可儿师兄，我还是这么回答你，如果你一定要去对治它，的话，你一定要认为它有，你唯有久久的不理它，你才会正常过来。张老师，怎么是功夫上路了？怎么样才能上路？停下来吧，李静师兄，在这儿上路，好吧？嘿嘿嘿，28好，功夫切切压制不得，如贪嗔之根，必罢出之，化解之，嫉恶他人之贪嗔者，自己已成立一贪嗔之见，亦属压制，如晦气未尽故封之，终必有再发之一日，非究竟也。这不就是说的那刚才有师兄问吗？有人打我，我忍着，有人骂我，我忍着，你那忍着就如晦气未尽故封之，终必再发之一日也。不究竟，也就是说不是忍着，而是了无一物可得，谁来干你的那时候，那人也不可得，你自己也不可得。 的，所以压根就不存在说我起心称动念了，我起嗔心了，或者我没起嗔心，这两件事情都是虚妄的。你说我起嗔心了是虚妄的，我没起嗔心难道就不虚妄吗？我抡刀上阵，我不抡刀上阵是我没动过，抡刀上阵难道就是我动过了吗？这两个境界，一个有一个无，这两个境界难道不是虚无的吗？好，说完了，功夫切制，切切压制不得，贪嗔之根必拔除之。拔除贪嗔之根在哪儿拔除啊？贪嗔之根在哪儿？贪嗔之根都在于我执，而我执在哪儿拔除？我执非得明心见性才能够开始做功夫，若不明心见性，我执除不去。出不去，也就是你要体会过一次啥是不颠倒的，你颠倒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第七十是恒省思量我相随，它一直在这起现着，包括你睡梦当中都起现着，而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刚好你的俱生我执，俱生我执不起现，它没断尽，在那个时候不起现，分别我执在那个时候刹那断尽了，刹那断尽了，俱生我执在那个时候是不起现的，所以你找我你都找不到，连你那个找你都找不到，找不到，也就是就那感受啊，就如同泡在水里边要找水一样，如同在空气里边找水一样，如同鱼要在水里边抓水一样，如同你在虚空之中非要捉一个虚空一样，捉不出来，找不到。好，如同在虚空里边一个大空要认为一个小空一样啊。大空和小空要对，这个是大，那个是小，你咋分得出来虚空有大有小呢？没这事儿。好，这说完，这是一种感受啊。二十八，对，二十八就是这意思，你必须得明心见性，你才能够去除我执，若不去除我执，你一直如晦气未尽，故风的时候一定会有终必再发的一日。俱生我执的表现有哪些？俱生我执的表现是什么？俱生我执是表现在恒省思量我相随，牢牢的执着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第八识的见分是啥？第八识的见分是我能够感受外境的这一分，和我所感受的外境的那一分称为是相分，也就是执着于我能感受外境的这一分为我的这个立场，就是俱生我执，而排除世间万物非我而去执着，它是我所能够执着到的，这也是我执的具体的表现。你要说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我吃饭这件事情，或者我问你这件事情，你不是我，我不是你，这两个对立着，明显的俱生我执在这儿呢。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说你这一句话刚好是俱生我执。张老师是不是你？敢不敢倒过来说，张老师是你的法身显现呢？张老师是你的化身。再往上说，你是世间诸佛的化身，信不信得过？再往上说，十方三世诸佛全都是你的化身，敢不敢啊？对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还有你有我啊，那你等着吧啊，你正是在我执起现呢。张老师就是啥事做过了就过去，过去了就完了呗。对，你过去了不完，你能怎么地？你能把他抓过来再搞一次啊？好，用功夫切切躲避不得，如敌来则破之，但若但之守住戒定慧，用以对治贪嗔痴，则善恶二见留隐于心，如敌来守城，虽一时敌不得入，敌终未去，趁机仍可入城，非究竟也，切勿躲避，以破除为妙，两不留隐，心无所染，敌我同化，即入大定也。这说的大定就是无出无入的大定，无出无入的大定就是你的正念，就是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你的实相。而你的实相只要体验过一次，所有的一切啥贪嗔痴刹那之间了无一物可得。这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你呢除习气的时候，并非是一个一个习气怎么去对治它，而是刹那之间提持正念，正念一旦起现的时候，了无习气可得，了凛然一觉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习气可得了，没有习气可得了啊！这就是说，二祖所说的破除为妙，两不留影，心无所染，敌我同化，即入大定，这就是那凛然一觉的事情。凛然一觉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第三十，近来不理，亦不起念，但不断念思，静中定也。对境不惑，依然应付，动而不动。辛苦不辛苦，此动中定也，至动静亦如，无可不可时，则大定矣。讲座有录音吗？有。那个在喜马拉雅专门搞了一个专栏，我忘了那个喜马拉雅的那个号是多少了。那个师兄们把这个东西搞在那个喜马拉雅上了。有的。近来不理，亦不起念，但不断灭，此时静中定也。对境不惑，依然应付，动而不动，此动中定也。至动静亦如，无可不可时，则大定矣。这个说的还是就是说可能不太痛切的那种人。实际上动和定这两个早该在明心见性的当下是扫除的，所以你会说这种话，我从来就没动过，所以你有这种事情，你去吃饭，说你吃过了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再吃了，说你没吃过的时候你吃了一锅你也可以再吃得下去，你说那饭去哪去了，说你上厕所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呦上过了你可以不用去上，说你没上过的时候你可以再上一次，你说那尿哪来的呀，这种事情是确实是有的，这就是说动静已经扫掉的时候，在明心见性的时候动静就应该扫掉，无论动中和定中只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动过，就这一件事情，这就是提持正念，这就是大定，这就是动静亦如，这就是动静亦如。这前边讲的是次第，若到真行的时候，真行的时候并无次第可言，次第都是在前面讲讲道理的，真要到干事儿的时候你还讲道理，那道理就是耽误你干事儿的，你得把道理丢了才行。喜马拉雅上搜东出西没啊、小东，对，我说一下，我的混名就叫，这是网名就叫小东，所以我就网上就用小东。一，练心要练机，此在洞明因果之理，时时起观，功夫纯熟，大吉大用其矣，一切烦恼都由情见，情为我爱，见为我执，情见坚固则成腹胀，观音打果之机即不灵，此机用之所以不起也，且情见一动，第二十七条之六心习气顿时引动，非祸而谁，非祸而何。练心要练机，在洞明因果，练机的意思就是观他他来的那个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说功夫纯熟，我们就说这功夫纯熟，他心通起也，他一过来你就知道他得要干的事情，他心里边要干什么事情，你立即就知道，立即就可以把他干了。情为我爱，见为我执，情见坚固，情为我爱，见为我执，这些东西就不用解释了呀、情见坚固则成腹胀，观音打果之机即不灵也，情见一起，这神通就不起现咯，且情见一动，六心习气顿时引动，非祸而何，祸也即起也，这一条就不用再解释了。练心要练机，练机的意思也就是说对机而答、来的人他是什么根气，你就根据他的根气而为他说他需要的法，不要在这上边起情见，这就是说到是起用的事情了，起用的事情，度生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佛陀时代那么多的外道可以一悟就正果，同样是开悟，正果与否，正果的深浅取决于什么因素呢？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既不在因果里边，既不在因缘里边，也不是忽然的呼噜出来一个，这两个都不是。你也许可能会问我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是你的无明起现，以为认假作真，这是你的无明起现。你所看到、所问到的问题，全是认假作真的问题。若在佛陀那儿，都可以只记不问的、只记不答的问题，也就是问出颠倒。32，这么回答你吧，我用金刚经回答你吧。你看你的问题建立在什么上？佛陀时代那么多的外道一悟就正果，佛陀在金刚经里边怎么说？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则灭度者，实无 听懂了吗？三十二，得他心通者，端赖观明因达果之机，灵素以是以理事圆融，不待思索，历历如见，全在定慧双姿，双姿功夫纯熟，此便是神通，并无何种神妙可求。对的，是如此，没错。但是这里边呢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呢，一种是我知道我知道，一种呢是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人要来到我面前我就知道，不存在说你不在我面前，你在十万八千里之外，你跟我你压根跟我没啥关系，我知道你心里边没有那么神。一种就是我知道我知道，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我知道，但是事儿都可以干，都可以干，不影响干事儿啊，就是嗯。三十三，肯做不屑做之事，肯说不愿说之话，肯接不愿交之人，其去平等之光，不愿矣。平等之光的意思，有不屑做就是说太，我们说太 low 的那一种法，我们经常说哎呦他那个修法太 low 了，你能不能讲那种法呀，能不能够为80岁的老太太讲一讲念佛法门啊，你看能不能耐下心来讲一讲啊。我们好多现在不就是说哎呀我要讲无上最高的法，我不愿意讲那个法。你看看元婴老人，元婴老人就耐得下性子来一点一点的讲，能讲能说，肯说不愿意说的话，肯结交不愿意交的人，这个逐渐逐渐的还是磨除自己的习性，还是磨除自己的习性。三十四，有所失而无悔者，如忽一起恶念，行一善恶行，经一经察觉，但知改过而不弃其后悔者，其入不二矣。倘误以为善行恶行为不二者，此属魔见，又名愚痴，必入阿鼻。啊，这就是说刚才说的那改变毛病的这个事情，改变毛病的事情我们不都这样吗？我们常见都说哎呀我坐上的时候怎么了，我昨天干了个什么事了，能不能别回忆这些事情了。这就是通过这个事情想到了我们修行上的其他的现象。我先说这个其他的现象，来问问题的基本上问的都是这一类的问题。我是坐上我怎么老在打妄想，你现在打妄想你怎么不起一下呀，你怎么不把它截断？你现在打妄想你都截不断，你坐上打妄想，我跟你在这讲道理，你坐上还能停得住？我都不相信有这件事情。所以讲这些话大部分时候都是互相骗一骗，我骗骗你，你也骗一骗我。问这一类的问题，实际上我不认为会能够真正的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教会你，你现在开始别打妄想。但是我这么回答问题呢，可能有70%到80%的人他都不会再第二次来找我问问题了。70%到80%的人他觉得无所得，从你这儿得不到个东西，得不到个答案，他要的是个答案，要的是个答案。我一直常说这个话，别认为我能给你一个答案，从我这儿学到什么东西，别这么认为，而是你有一个东西拿在那儿，我把它破掉，把它去掉了，把它打破掉了，我把这个取个名字叫做传法。我们大部分都以为说传法是齐老师有个什么东西告诉了我，给了我了，我再把这个东西告诉你们传下去，这叫传法？这叫瞎眼啊，这是瞎子看瞎子呀，这是误人子弟呀。唯有你有东西来，我把你那东西给它干掉，我把这取个名字叫法。别想着从我这儿能得个东西，得不到的，得不到的，能得到的全是在骗你，全是在骗你。我不忍心把你赶走，所以我跟你讲讲道，我是这种，我是这种心态。实际上我真的，我说的是实话。大部分师兄问我说哎呀我今天坐上总是在打妄想，哎呀我坐上又怎么地了。我经常都觉得说你都没有体会过断妄想，我在这跟你说断妄想的理论，你坐上能够断？我不认为。说过一两次行了，你要去自己去实际操作体会。你总是在那儿转过来回忆你那些事情，再来想那些，全是在打妄想。那啥停妄想不停妄想？我不认为你有另外一个时候会停你的妄想。你现在都停不了你的妄想，你其他时候还能停得了？你现在停，现在都觉察不到妄想，其他时候能觉察得了？你觉察不了妄想，你能停得住你的妄想，接得断？实际上问题还是在于 没有警觉，这个没有警觉是由于坐上一边念咒一边打妄想造成的。很多人都是在坐上一边念咒一边打妄想养成习惯，这个习惯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只管念咒吧，只管念咒吧啊！坐上力量不够，是的，我有时候都想说打2000座，那我不敢说这种话啊。你明显看他那1000座问的问题，就像个30-40座的时候，那问的问题1000座问的问题，像个30-40座的人问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打？应该打一打，应该打一打。34，有所失而无所悔，无所悔的这个意思，说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别留根儿。除习气的时候别留根儿，别留个尾巴。其实正念的时候是不会留尾巴的，不会留尾巴。你只要是对峙，你都有尾巴。我们说的这凛然一觉，凛然一觉，它不是对峙，不是对峙你的习气的，不是对峙你的习气。凛然一觉，老然现前，这是提持正念。也就是说，师父说的显真，显真并没有一个真的东西可供你显出来，在这儿是不留尾巴的，只要显真就不会有假出现。那个假自然就去掉，并不是说我对峙那个假把它怎么摁下去熄灭掉断掉，不是这样的。只要是对峙都有尾巴，但在明心见性前当然要对峙了，当然要停断，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有的师兄不爱听我说话，就是这原因，说哎呀你张老师一说话都是一跟他说话他就断停，他都说不出其他啥来。因为你不停不断，你都听不出听不到其他的法呀。你那跟一个装满了的东西一样的，你能听得进啥去啊？你那是并不是说要问我一个啥事儿，你只是想要把你的东西说给我听，想让我认可你说的，我咋可能认可你说的话？不可能认可，所以我就让你说你停一停吧，能停下来吗？你这个思维方式。把这个思维方式停下来了，我们才有讨论的基础。我是在这儿，不应该是这么打的。师父应该是这么说的啊，师父应该是这么说的，别斤斤计较那个坐数。我现在也换，你知道我换什么说法呀？千座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数字。打到啥时候把心里的妄想坐见本性的时候，好了，千座满了。在这之前，千座打有啥坏处呀？听说齐老师不收徒弟吗？我告诉你啊，最新思维师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一旦你在他手下得到的益处导致了你的明心见性，那么这个师徒关系根本丧失，这个师徒关系自然就成立了，自然就成立了。只要你的心中升起了对他的敬仰之情，他就已经具备了能够加持你直至成佛的能力，他就是已经成为你的上师。那我们说根本上师，根本上师实际上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本上师是要明心见性的时候才会起现的，是要在明心见性的时候才会起现的。而我们现在常说的根本上师都是退一步，这一生里对你这个收获最大的这一位老师，我们就称其为是根本上师。师父可以有很多位，但是根本上师只会有一位。齐老师不承认不啊？不需要他承认啊，干嘛非要他承认呢？干嘛非要他承认呢？最新思维师兄，你一定要他收你是吗？你一定要认为他有件事情才叫师徒关系成立？师徒关系是在弟子那，是在弟子那，更多的是在弟子那心心相印。为什么呢？心心相印，因为他是法的代表，我们依法不依人，所以我们恭敬齐老师，我们恭敬元婴老人。为什么呢？因为正法是由他们这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他们是正法注释的象征，正法注释的象征。我皈依齐老师，并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什么东西，也不是那啥他怎么地我了，不是的，而是他有正法，就这一件事情，就这一件事情，他有正法，可堪皈依，可堪供养，这是我们说的圣僧宝呀，圣僧宝呀，嘿嘿嘿，这是世间最可贵的福田，最为可贵的福田。第35，见他人过在，不 独难入不二，一仗自己圣道，而起骄慢，修道人所最忌。哎呀，这个事情都不用解释了吧，总是在说别人不好，总是见不得别人，总是说别人这也见不得，那也见不得，那就见得你自己，就你自己，对，好意思吗？这像是个修行人吗？哦，第三十五都没啥好说的了啊，第三十五大家就我念一遍就过了。见他人过，不独难入不二，一仗自己圣道而起骄慢，修行人修道人所最忌，总是见不得别人，总是觉得自己才是最好。实际上啊，这已经是我执起现，你都不知道，压根都不知，都不是我执，这不是我慢，对，大我慢，这好啊，这有的师兄逗得很，我那体会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我看别人全都是无病呻吟，你说你是不是这？那你这个你看别人无病呻吟，是不是多事儿啊？是不是多事儿？是不是多件事儿啊？这是不是忘年期啊？总以为自己不错，总以为自己明心见性了，看别人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实际上是你自己的大问题。烦恼起时未见性，这个说法我不同意。未见性这三个字，为什么呢？找个不是性的东西我出来看看，找个不见的东西我看看，找个不见不是的东西我看看。谁要说你不明心见性，你应该骂他；谁要说你明心见性了，你应该扇他的耳光。这两个都是瞎眼汉术，唯有在这脱开了，那才是真明心见性。咋可能不见性呢？咋可能不见性呢？可能不见啊，你躲不开呀。好像你在大太阳底下，你说我怎么才能不吸着空气？我怎么才能不生活在虚空中？我怎么能躲开虚空？可能吗？这个事情不会啊。对，心在作用是其中一种理解方式，其中一种道理。但是真明心见性啊，这一些道理一定是要丢掉的，丢开。这个是说实话，明心见性那时候就你所那你所会的，你所记得，你所学的那些东西，没一句话用得上。没一句话拿得起来，一句都用不上，真的。好，三十六，机之持节在善用反面文章，练以无助功夫，简言之破见而已。例如有人问何以得解脱，即入机汝即不可被解脱骗住，在解脱上立见解，应作活计。反问如何是复，此是脱懈法。宗下一切机锋都是考试法，考试其心能否不上当，不被禁夺，能否不立见，察其机之立顿，即可见其平日之正入，以照顾本来之力量也。这个解释啥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并不会多给你一个理论。当然在初修行人那儿，我们要指导他的修行，会给他一段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实际上可以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讲完，但是人都觉得不够。实际上哪两句话，坐上只管咒语，完了，久久以后发现妄念了，发现乱了，好了，停下来。实际上修行就这么简单，老老实实就这么做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总觉得不够呢，他就容易去听那一些外道的东西，所以你还得把它讲到天花乱坠，吸引他来，防止他被外道吸引过去。如果只讲这两句，这老师没个本事，所以我们要去听一听那讲得出点东西来的人。实际上别人讲的不一定对，我们现在为什么在云南要讲这什么啥楞伽经啊，啥讲这今天法华经啊，啥讲那么多的经文，你不讲也不行。现在就发现有这问题，你不讲别人讲的，你这就跟着别人讲的就跑。实际上那别人讲的他就是外道啊，他明摆摆的外道。他讲什么？他讲你不能持楞严咒，你不能念大悲咒，你念楞严咒念大悲咒，那鬼道的众生他都很害怕。这啥外道呀？这都外的邪乎的，都邪到这种地步。好，三十六，机之持节在善用反面文章的这个，我们就刚才就说了。实际上我不认为有法可传，我认为是什么？把你拿来那个捆着你的那个枷锁，我帮你去掉，在那上边给取个名字叫传法，而不是说齐老师有个东西给我，我把什么东西再给大家，这个叫传法。不是的，刚好我没个东西给你，我不仅没个东西给你，我把你有的东西都把它给干掉，这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传法。这是第三十六条，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并不是说在那儿立一个什么支见叫做传法，也不是说你来问解脱，我给你解释一通解脱。解释一通解脱是这个，解脱是那个，那叫传法，而是把捆着你的东西去掉，那叫传法。当然了会有方便，比如说六印一咒，六印一咒就是方便啊， 比如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凛然一觉，老然现前，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全是方便，没哪一个不是方便，全是手段。好，37，抄聪下老文章者，即是顿根笨汉，有胜负心，有得失心，一住在公案上，不是真名本来者，所谓野狐，野狐禅者是也。我微信里边和那个 QQ 里边，有一大部分的问我问题的都是，老师这个问题，这个公案你给我解释一下，我通通告诉他。一般我这种问题，有时候我会把那个语言，我看情况，如果是只是语言不通，我把那个语言解释给他听，就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解释给他听。但是让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公案的意思，你把公案当成是一种理论知识啊，当作是能够学习到，能从公案里边学到什么东西啊，那你拉倒吧，这个公案已经被你毁掉了。你以为从公案里边学到了什么东西，那这个公案你最好别看，看得越多障碍越多。公案并不是要让你学到一个知识，学到一个理论，而是给你启发，把你自己执着的东西丢掉的。也就我们在这说公案印心，实际上印心的意思是啥，公案是让你启发你自己，把你自己执着的那些东西，捆在你手上的那些枷锁给它去掉。如果你手上没有枷锁，你要自己再去加一个枷锁，你不是有病吗？如果你自己手上有枷锁，刚好那个公案讲到你手上那个枷锁，哦，你忽然明白了，把你手上的那个枷锁手铐给它去掉了，这是公案的作用，这是公案的作用。当下公案不许不答者，一在逼其进步，二恐其落断面也。学人自己总以脚踏实地，而心又空若太虚，方能应计。如对方一开口，即知其剑落于何地，一面劈去其剑，同时引出其病根而就正之，仍归到本来上来，此所谓利他以自利也。此在刻刻用心而又挨板不得。攻下公案不许不答者，就是逼吗？逼着他，有时候我们就往下会逼，你这是什么，你那是什么。实际上这种方式在单元版里边，指关里边也有这种关门，16种直指里边有其中一指，就是逼到死处，一点一点的往下逼。有时候你就追问嘛，你说佛是什么，我就问你，问者是谁啊？你说问者是张浩，问者张浩是谁啊？是身是张浩还是心是张浩呀？身是张浩，身不是四大所成吗？心是张浩，心不是五蕴继承聚起吗？五蕴又是从哪来呢？五蕴是眼耳鼻舌身意，哪个是张浩呢？若没有张浩怎么来问的呢？就这么一层一层的追他。公案不许不答者，有时候也是如此，如同问你说祖师本来意，你说一句不许你不答，别认为说不说出口的就是没事没事，就是这个什么没事，什么叫没事，逼你回答这就是有事，根本没事，总有人这么回答，不行，这种回答就是逼，一定要在这儿给他逼下去，我怎么这么逼人呢，我怎么这么逼人，一问他说你有什么境界，我没境界，啥都没有，不可得。什么叫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吗？我扇你耳光得，可不可得呀？我扇你那耳光，我看看你发不发火，可不可得呀？说大话，这不是落断灭，这是做落在空的，落在空上。这个落空恰好是有，恰好是有，这已经是落在了大我慢上了，落在大我慢上，此生见性不得了。所以这种人你得逼他，得把他逼出来，逼出来。所以为什么要在这儿要逼？不可得不可得，什么不可得？说不可得的这个可不可得？总这么逼人的。学人自己脚踏实地，有心如太虚，方能应机。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是考核他的心里边是不是着这件事儿。他要是心着这件事儿，他就应不了。他要是心着不了一个，心里边荡若太虚，自然问什么答什么。他那心态你是看得出来，不存在说一定要。答个什么，心如果说着在什么，答一下不用答，你开口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如对方一开口就知其落于何处，一面劈去其剑，用同时引出其病根而救助之，落空的救其出落空的空巢，着有的救其着有，若是知见有偏差的，帮其以他的知见，最后再引到归无所得上来。这就是我们一般度 度生的是说法的时候的大概的，不管是我也好，师傅也好，元婴老人也好，还是你看我们楞伽经也好，大概都是这个套路。每一门都是先驳斥外道的邪见，也就是先驳斥你那个邪见，驳斥你那个不对的知见，驳斥完了以后，开显正见，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第三，扫去知见，把所有的知见给他扫了，最后归无所得。38支大概是这样。师兄们，是不是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张老师，元婴老人是我们心密的根本上师，对吗？我以前以为是大于上师，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传承历代祖师皆与我心无别，无论是哪一个，无论是大于祖师也好，还是二祖王香禄上师也好，还是三祖元婴老人也好，还是齐老师也好，在我这儿是齐老师，他们四位向上的历代祖师都是正法住世的代表，我们依法不依人，所以他们皆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我们以法为根本上师，正因为以法为根本上师，所以我们单独的提出元婴老人或提出齐老师都可以，其实说是二祖或初祖，这都是对的，这都没有错，并不存在说我认为元婴老人是我的根本上师，所以齐志军齐老师就不是我的根本上师了，我不是这么认为，我都不认为他们是独立的个体，我是这么个看待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说，以鬼上师念元婴上师，对啊，念元婴上师就等于念了四代祖师，向上的所有的祖师都已经念过了，没有，还是没有念南无根本上师元婴老人，念了跟元婴老人，不仅念了元婴老人，你要知道念元婴老人等同于把初祖大于阿舍离，二祖王香禄阿舍人质阿舍离，三祖元婴阿舍离，包括你的传法的齐志军老师都一起都念过了，全在这一句里边都归一过，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我念这一句话南无根本上师元婴阿舍离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感受。所以说加持力不来源于人呢，加持力来源于传承呢，嘿嘿嘿，加持力来源于传承，不是来源于某一个人。用功痛切时，必有一度不通世故人情时，故曰如丧考毕，盖痛切之志必失于体节微仪矣。人美不亮，谓之骄慢自大，或疑为狂，此人人必经之过程，难与辨也。然真骄狂者，一遇作家再考之，即乌有矣，即乌有矣。这就是用功的这个如丧考妣的这个事情，实际上他自己并不是如丧考妣，他自己呢就是见不着一人，见不着一人。这个就如同那有一个禅宗记录，我忘了是谁写的，下足无私行鸟。什么叫下足无私行鸟道呢？就有人在这下边下驴，是遇不着一人，遇不着人，那你有什么人情啊？所以别人看你的时候就不理人呐、或者是怎么说话好像不留情面啊，或者是都有这问题，都有这问题。这不见得是狂，这是压根就没事，压根你都不认为有个跟你对着的人跟你在那说话，你心里边这压根就是一片空茫空空荡荡的，那讲什么人情啊？在时候肯定没有人情了。但是真骄狂的意思是不，真骄狂的那种人是不一样，真骄狂的人是认为我比别人厉害。一遇作家在考试，你考这种人容易考，你往他的那个疼点上戳他两下他就不行，这种人最好考，戳他两下他就把他就立即就把他那个狂劲儿就给他戳下来了。但是他有可能跟你翻脸，翻脸就翻脸，翻脸宁可得罪他也不要他一生都在那个狂劲里边，给他戳掉。40，用功忽勤忽惰，若进若退，切勿遗迹，此事进攻时，万物性急而懊丧，忽勤阔然无胜达摩祖师。对，那个时候就阔然无胜呢，当然是阔然无胜。阔然无胜的时候你讲啥人情啊，你当然不讲人情了，但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嘻嘻哈哈，哎呀那狂劲儿啊，就 有时候可能是狂，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狂，并不一定，这个事情不一定，不一定。有时候可能你平时都见人都打招呼，那个时候你就压根就不见不着人，见不着人的时候你打啥招呼呀？你就可能就没看见他，你就不打招呼。也有可能就心里边不在乎这事儿，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有啥说啥，就如同镜子一样，狐来狐现，汉来汉现，那你还有啥人情呢？用功忽勤忽惰，若进若退，这就是说不要性急的事情。修行要有长远心，这修行要有长远心的这个事情，通于明心见性后，通于明心见性前。我们一般都在性急，但是性急你要知道，性急是来源于哪儿？性急来源于你的无明，无明起的时候，认假作真，就会性急了。这个时候正该关照的时候，若在明心见性前立即这个妄想解除掉，若在明心见性后提持正念，哪来什么明那什么解脱不解脱，立即扫除。这是你无明起现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没有警觉到这个地步。也就是说，这种妄念起性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是大妄念起的时候。这个妄念起的时候，一般大部分人都不警觉，他认为这种性急恰好是他用功精进。你说这不是是不是颠倒呀？是不是颠倒呀？认假作真，这个时候性急是因为认假作真。认什么假作真呢？认轮回为真，认解脱，实有解脱。实际上啊，这些东西并非实有，也非实无。这个是你的正念，包括理论也是如此，包括妄想也是如此，并非实有，也非实无。在这儿才能够不起妄想，在这儿才能不起妄想。所以性急的时候全是无明。我们一般在这儿不关照，在这儿是恰好应该关照的时候。你一直随着他，急就是障，你的修行还能不被他所障碍吗？还能不更慢吗？所以越急越慢，越急越慢。你还以为你是在精进，实际上你越能那种所谓的精进，越是慢。若能心不忘，精进无有呀。41，喜静厌乱，即是不平等，切戒不可。须知静乱乃我心之分别，与静无关也。是的，确实如此，这个没啥好解释的。你要是明白了，你要是体会过那一次明心见性，那不颠倒的，你就知道那哗那些外边哗啦哗啦的，跟你都没啥关系，点关系都没有，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可以心一点都没动过，从来就没动过，如何喧哗都没有动过。这就是一觉即转，这种觉特别管用，特别管用。你有时候还是会跟着他跑，还是会跟着他跑的。哎呀，好烦呐，这个事情，别人问你那问题，问的全是那稀奇古怪无聊的问题。哎呀，太烦了，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了。哎呦，这个时候立即提醒自己，心一转，那烦归烦，立即跟我没有关系了，从来就没有我过，这是有的啊。这好，41，就这一个喜静厌乱，喜静厌乱。我们这个不止明心见性后啊，明心见性前也别喜静厌乱的，好像总是一般，我感觉总是不打坐的人总有这个理由。我想等我静一点，等我闲一点打坐。拉倒吧，你可能到死你都打不了了，到死你都打不了。我不知道，我们这可能都已经打坐的，但是昆明是有这种人的，昆明是有这种事情，一直跟着就说我就想等我闲一点打坐，或者我想找一个地方清静一点的地方，问我说老师你这的道场能不能够接待人，不接待闲人谢谢，想来闲着休息，没人养你，这地方连我都不养，还养你，你想闲着，我整天都累到要死了，你还想来闲着修行，拉倒吧，这种人我不接待的，这种人我一概不接待。想找个地方修行，找我，嘿嘿嘿，自己养好自己，我都没人养，凭什么你要吃十方食来修行呀？你凭啥呀？你多大的功德呀？你打个坐，你就要十方众生要供养你。42，修道人自赞毁他，一人自大是最为可耻笑之事，甚为使者所讥。这不就是有我有人有他吗？人我众生受者相起现吗？人我众生受者相起现的时候，一定会自赞而毁他吗？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不仅自赞毁他，还有另外一个 赞自宗，毁他宗，这也是常见的一种事。唯有心中心好，其他都不好。你讲心中心好是可以的，是对的，没错的。我们的宗见就是这个，唯有心中心，愚不能及。我任何时候都在说这个话，但是你注意，你不要去攻击他宗，攻击他宗很可能会对你造成障碍的。不要去攻击他宗，他宗这里不好，那个着相，那那啥啥啥，别说这种话，别说这种话。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入手方便，各有各的长处。他那个前头那么着相的修行，那么费劲的修行，他后边压根就没有什么除习气的事儿。我们这除习气，除了费老劲了。有很多人的习气在除习气这儿就撒手了，就除不下去了。悟后迷嘛，见得不真，所以他除习气除不下去。43，发愿勿轻率，以发愿易而横愿难也。发愿要大而坚，自心中掺不得一丝情见。我们都发过大愿，在我们三皈依的时候都发过，经常都想一想吧。自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自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典籍；自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徒众。我们还有没有升起过外道的那些算命或者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能够导致你解脱这种妄想？你若升起了这种心念，你的愿你去哪儿了？去哪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都不说的那么的高大上，就是说你答应别人一件事情，你得做到吧。这个事情是你答应佛陀的，你得做到吧，你得做到吧。好，我看看师兄浮生若茶，我刚刚没翻上来。张老师好像能听懂您说的佛法，可是上座持咒修行时会觉得无聊，不甘心和圣人一样贪嗔痴，会故意制造话题和师父师兄们聊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别这么纠结了。你不认为说你故意的制造话题和师父师兄们聊天是贪嗔痴吗？你认为这很聪明吗？我认为这很愚痴，很可笑。我就是没话没话找话讲的，那我压根我就根本就不会回。我整天的那我时间有那么多呀？我时间没那么多。啥是情见？情见就是他说的，找点话说，没话找话说，没事找事干。徐辉师兄，张老师好，单身不结婚，修行成会不会更大点？不会。李杰新师兄啊，回答完了，对，不会，我同意，跟这没关系。44，八风不动中，四风易守，四风难防，如何分乎？顺着，往往入其壳中而不自知。故于顺心如意之事，更需警惕，防卷入其中。对的，是的，没错。也就是说，事情干不成的时候，你容易警觉；逆境来的时候，你容易警觉；顺境来的时候，不容易警觉。邵东方师兄，你是不是说那个什么起贪心是找个地方养老？是的，是的，是的。我认为无老可养，有事就干，没事就歇，有缘分就干有缘分的事情，没缘分赶紧死了算了。邵东方师兄，你都没活着，还养什么老啊？你啥时候活过啊？你生过吗？还需要你养？生老病死在这儿，在这儿说这些话，在我们心中心里边说这种话都见地太差了。在别的地方可能还行，在心中心里边你要说你有生啊老啊养啊死啊，哎呀太差了。小东方师兄，44讲完了。45，忍总有习气，而习气不除难了生死。世人都有习气，世人都会有毛病。别认为说心中心里边的人或者是心中心的老师就不会犯错，一定会犯错。依法不依人，任何时候请大家谨记住这一点。如果变成依人不依法，心中心就要灭掉了。有时候会有这种事的，这种现象不是没有见过。依人不依法，你都不看看他那说的话到底和元婴老人的对不对得起来，我都不好说这事儿，不在这说了。46，此中无奇特事，只缘少见多怪，忘却本来耳。就是你那神神怪怪的事情，我今天打坐又见到这了，我打坐又见到那了，本来是什么？就提醒你修行是要干什么。那我那到底是什么呀？我今天这又入定了，这到底是啥事儿？少见多怪，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忘却了你的本来了。你本来是要明心见性。啥叫明心见性啊？见了实相叫明心见性。什么叫实相？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什么叫做非相啊？证了世间诸相，诸相皆是诸相皆非相，即见如来，在这儿就证了如来了。什么叫非相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怎么做如是观啊？知识空花，即无轮转。你看，这不就是佛陀里边都已经跟你说完说尽说通顺了吗？可我们自己总是不肯，还有什么办法？还是转过来问你，那我那打坐时候看到的是啥呀？你说我是该难过还是该笑啊？47，好，46讲完了。47，用功切勿以人较量短长，因莫察而自省之，就是不必与别人比，与别人比，本来就是我执起现，本来就是人我众生受者相起现，本来就是这着相了，本来就是已经睡着了，就我们说星星者，禅宗就是说这种时候赶紧醒过来，别着相，别颠倒，这个时候已经颠倒了，应莫察，立即端正起自己的，提持正念。你看元婴老人连睡着的时候都提醒你提持正念，就这一件事情，并没有其他啥事，是不抡刀上阵是不是也不一定心明？当然了。并不是抡心动没动和抡不抡刀上不上阵一点关系都没有，别从相上来看心，别从相上来看你的心动不动，外相并不见，外相怎么动都有可能不动，外相怎么不动都有可能里边动得厉害。